前李顺长牧师在校园团契办的高中福音营里面，我决志信主。我很清楚的知道，那个时候三个字来形容我那个时候状况最恰当不过：丑小鸭。那个时候很没有分量，体重比现在少整整29公斤，满脸青春痘，瘦巴巴的，书也不太会念，根本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干什么都搞不清楚，只知道别人要我做什么，但是我好像很难达得到，所以就糊里糊涂地参加了我们那时候很有兴趣的有女生的活动，然后就很高兴的有这么好的礼物，就举手就决志，反正不要钱的。没有想到到如今我可以站在这个地方，成为一只从丑小鸭所变成的天鹅，虽然是秃头。我想到自己过去的种种，实在有所谓的不生唏嘘的感觉。有一个实际的故事说，有一个非常非常沮丧的人，他很难过，他觉得自己完全没有价值，觉得自己的情绪常常低潮到病态的状况，所以他去看精神医。精神医生呢，听了他的状况以后，觉得相当严重，想到有很好的方法，说哎，就在我们隔壁的城市里有一个很有名的小丑，他制造了很多的欢笑，你去找他看看他表演，然后你就会得到他的欢笑，你就会得到医治，你就会得到很好的效果。没有想到那个人一听嚎啕大哭，他说那个小丑就是我。当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很清楚地想到我就是那个小丑。当我自己觉得自己是 nobody, so trying to be somebody, 我就发愤图强，拼老命地求学创业，从美国的一个律师，然后逮到很小的机会想当做副业，短短的一年结果变成我的正业，短短的9年我成为有7个工厂在6个国家的唯一的 owner 的时候，事实上别人在羡慕我，在尊敬我。当我神气呼噜地从我的宾室走出来，当我在主持大的会议，当我发现钱开始赚到了可是还不满足的时候，我发现原来中国人说名跟利，可能我的本性性格背景个性比较适合去追求名的时候，我又开始去追名，也很容易得到，因为有美国的学历加上自己的一些条件，所以在东吴大学法律系兼一个副教授，然后红十字会陈长文找我去当副秘书长，在台湾的电视上宣布跟大陆可以探亲可以通信，是我。所以头衔开始夯不啷当多起来的时候，名有了利有了，我发觉里面的挣扎矛盾焦虑不安还是一样的时候，我真正的发现原来外面的东西没有办法满足真正里面，那到底里面我要什么东西。原来我发现当我眼睛闭起来夜深人静我看我自己的时候，还是那个原来的自己，没有办法真正的来改变我里面的自己。最苦的是我也是一个基督徒，在教会也是占长职的位置，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出在哪里。我们可以读很多的圣经，可以塞很多的真理，可以懂得很多圣经的知识，但是那个在脑里面没有把这颗心交给耶稣基督来开心手术，来动一个新的手术，来甚至于换新手术，没有办法真正的过一个快乐的平安的基督徒的生活。上帝怎么换了我的心？我想这可能要牵到个人的心力路程。我是在7、8年前在这个时候感到最低潮的时候，甚至于看信仰开始觉得索然无味的时候，甚至于当别人都在传福音我能躲就躲的时候，因为我发觉有什么好传的，传完以后是的他很兴奋，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改变自己的机会，可以得到很好的救恩，他举手的。然后呢，我所观察的基督徒大部分跟我不过如此的二，就是所谓的星期天的基督徒，因为圣经只不过帮助你多认识的一些法条规章要求 律法。那我如果跟你真的是好朋友，我又干嘛害你？因为你信了以后，你就要 subject to 这些所谓律法规章的约束要求，然后达不到的时候呢，那种痛苦我最知道。我没有在批评、否定、劝阻人家来信耶稣基督，但我必须诚实地告诉自己，说我没有真正得到平安跟喜乐。有 sometimes once a while， 比如说礼拜天，比如说一个好的冬令会或夏令会，可是每一次得到眺望，就好像一个年轻人家里很穷，晚上没有灯，白天哦，他看到阳光，他抓了一把阳光回到家里，晚上他一放一开，没有，起起伏伏的灵命生活。等到开始我多多了解自己，开始看见了我的妻子也是一个基督徒，也是一个平凡的基督徒，但是在七八年前也是跟我一样低潮的时候，我们夫妻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两个孩子非常健康可爱，我也没有什么外遇，家庭的生活也还可以过得去，也相当的富裕，他也没什么状况，但是就是没办法快乐的时候，我开始看到他有了改变。因为他在一个场合里面，他清楚地看见原来圣灵是这么真，这么活，这么 personalized， 所以我开始看到他有改变的时候，我开始好奇这种的信仰方式，我开始带着很怀疑、很观察、很理性去剖析的一种态度去观察周围的人事物的时候，我开始看到了耶稣基督的名字的可畏，我开始看到圣灵是这么真，圣灵是这么活，圣灵是跟我们希望跟我跟你一种个人的关系，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的时候，病就得到医治，奉耶稣基督名字的时候，我看到有人被罪恶所捆绑，或者拜过佛教、道教、关公、妈祖、偶像的这些人，就单单讲耶稣基督的名字释放你的时候，他们开始呕吐的时候，我开始觉得很奇怪，这种事情在以前我看魔鬼、看撒旦，这种我觉得这是很遥不可及的事情，只要我信耶稣基督，这些东西都跟我无关的，可是他们却怕耶稣基督的名字，这个名字这么的可畏。我是在那一刹那，我开始认真的带着敬畏的心来看上帝的话语。我看这本书，我不跟着别人称说是圣经，圣经圣叫什么圣，神圣，我们一点都不神圣，那那个神圣人在哪里我也看不到，所以圣经圣经好像很干净的书，可是我达不到。但是我现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知道这是上帝的话，那种敬畏的心，那种很渴望的心，那种知道他很跟我单独发生一个我和你，而不是风闻有神，谈到神好像第三者的那种代号的时候，我开始知道我在读圣经这本书的时候心态不一样。然后那个时候已经35、36岁，有相当多的一个经历，对人的奸诈、狡猾、有限、虚伪、虚空，对自己矛盾、肮脏、污秽、情欲，虽然在别人外面看我的时候，我相当的会展现那一种正人君子、道貌岸然、满口仁义道德的样子，但我知道里面的肮脏污秽、里面的不安、里面的焦虑，没有人可以了解的。当个长子有时候很痛苦，就在这种地方，我没有办法讲出这些事情，只能够走进去就用一大堆的术语，然后讲一样的话，或者用一样的术语在那边换不同的 combination。 可是我发现上帝的话语，自己开始用经历，开始用个人的一些矛盾挣扎来看这本书的时候，哇，我发觉上帝的话语真是有 power， 真是能够讲出我的问题点。所以各位，如果你要被耶稣基督改变你对自己或者跟他之间的灵命路程的时候，这一刀、这一个手术是一定要来的。就是那一刀下去的时候，你愿意敞开自己的心，赤裸裸的来面对耶稣基督，而且你知道他是一个 reliable， 很可以信赖的，他的医术、他的人心人术可以真正改变你，而不是从这里真的要进到这里，但从这里你要用这里来印证的时候，我开始发现原来问题，真正的问题发生开始于我的童年。从童年里面的我，在别人的期望、 批评、指责、赞美，但是远少于苛责。但是我知道都是 under the excuse， 根据这个借口或者说理由或者是说假象，说我爱你，所以我希望你好，我希望你有出息，所以你不要这么没有出息。我希望在这个世界上可以立一席之地，所以你要好好的更念。你念80分不够好，痛打一顿，你要90分；90分不够好，你要95分。我知道这些都是来自于爱，但是里面我刚才讲过，否定多于肯定。所以真的，我眼睛一闭起来的时候，那个我怎么看我自己？我怎么期望我自己？我希望实现怎么样的自己的时候，那个所谓的 self image。那个所谓的自我形象已经根深蒂固在我的里面，闭其一生只不过是要把那个里面的小我慢慢发展成中我、大我。但是那个我的本质如果是不对劲的话，如果那个我所带出来的价值观，什么叫价值观？就是我所爱的、我所要得的、我所怕的、我所希望获得的那个价值观，只不过在我一生当中一直一直一直一直在成长，在扩充。但相对的，当我来看圣经，在当年或者说当信主的时候来看圣经的时候，你把它看成第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一套的说法，这一套的要求，根本在我当律师、当一个商人、当一个在科技这么一个竞争的行业的一个老板的时候，根本不太管用。当我真正订单面临到被 cancel 的时候，我回来读圣经，圣经怎么帮我得到订单？当我的竞争者在那边分别的用酒廊的女人，用回扣在塞我的客户来跟我抢订单的时候，我回来读这种圣经，说是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面前来，你必得安息。我到哪里去？我到哪里得安息？如果得不到订单来，我的职员都被裁掉了，我自己的饭碗也没有了，我的自尊也没有了，我的价值感也没有了，我怎么跑到教会里面去荣耀神的时候，圣经怎么帮助我？但是当我开始看圣经，我开始看到自我形象虽然不是四个字耀然出现在眼底的时候，我开始隐隐约知道这个问题不是出自于这本书，不是出自于这本书的作者，是出自于读这本书的人，是出自于读这本书的价值观念，是出自于读这本书的那个人从小的背景，他怎么看自己，他怎么期望自己，他怎么希望来实现自己的时候，开始有了答案。我发现原来自己对自己的看法需要被上帝来做一个根本的改变，自己的那个价值观套在自己脑里面的，好像电脑你写的软体，你怎么写，你按一个键出来的还是你写的软体，那个当年进去的软体必须要整套被换过，必须要被 deprogram， 我才有办法真正的来过所谓的平安、喜乐、知足、丰盛的生命的生活。因此在看到那个小丑的故事的时候，我不禁想起自己也不过是这一个小丑，在人所轻蔑、敬佩、当作楷模的时候，带给人家欢笑的时候，自己却是那个沮丧的、需要得到医治的。但是我很高兴今天我可以站在这边跟各位分享说，这个小丑今天仍然是小丑，但是所带给人家的欢笑不再是他虚伪的假象，不再是他拼老命的演出自己来得到掌声的那个小丑，却自己的面具后面充满了泪水的小丑。今天的小丑带给别人的欢笑是笑在耶稣基督里面，是真的看见哇，耶稣基督这么 powerful，耶稣基督真的有这样的爱，耶稣基督可以改变台上那个小丑，也可以改下台下这个小丑的时候，我很高兴当个小丑，让人家有真正的欢笑，这叫 joy，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happiness。 在我来看小孩子，比如说我的小孩子，他现在9岁10岁，他希望 fun， 他希望快乐，但是我们当大人来看，那叫做快乐。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因为听到耶稣基督带给自己的盼望，因为看到别人被耶稣基督改变，也相信自己也可以被耶稣基督改变的时候，所带来的那种喜乐，那个叫 joy。 所以我希望当带给各位的 joy 的那个小丑，在最近常常被请去演讲，讲如何成功，如何富足。因为在台湾现在这个题目最流行，多少的企业顾问公司、公关公司都流行讲这个题目。 的时候，我就想了一下，人家请我去的是某某大公司或者是某某的社团，人家心里想听的是如何成功，我一上去把刚才那套东西讲一遍，你想下面那个眼睛垂下来嘴角翘起来的样子。所以我想了一下，我就很诚实的很客观的组织了一下，我认为如果您真的想创业，或者您真的想在你目前的事业里面做得更好，您想在你的公司里面表现得更好，得到更好的升迁的机会，乃至于您如果想在团契里面教会服事里面更有果效，其实人性管理效率管理基本的原则是共通的。所以我就整理了一下，我认为不外乎左边的部分。可是后来我想一想，不对啊，客观上面所需要成功，所需要能够更好的评估自己，有更好的自我形象，左边那些只能够帮你回到35岁以前得到名得到利的我而已啊，那这样我对你不能做个完全的交代。所以因此不管什么的演讲，最后我要带出右边的部分。那左边的部分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如果你要有办法在事业上突破的话，基本上不外乎是对于成功本身你要做一个彻底的了解，然后在条件上面基本上分成人事实地物来看任何一个 project。 那因此在最下面的部分是你要对于人性要都有根本的了解，人是什么，人在想什么，共通的是什么，特异的是什么。今天一般性 Dr. Maslow 所说的五大需求，一直到当我跟你坐下有一个 encounter 的时候，那我希望能够 impress 你，能够让你对我的印象很好，展现我的自我形象，然后在你的 job interview 的时候你希望 impress 他，那么你 impress 他是拼命强调自己好棒好美很英俊很潇洒很有能干很有能力，一窝蜂的一味的只这样讲吗？还是翻过来讲，那他是谁，他是什么个性，他希望听到什么，一样一个话题一样一个优点，你要用什么字眼，用比较强烈的还是比较委婉的，用比较从外面进到里面或者从里面进到外面，其实要了解对方，所以你必须要对人性了解。但是坐在这边的我相信大部分是基督徒，我们基督徒在追求成功在追求创业在突破的时候，其实我们要仍然包含左边这些条件，那在右边这些条件上面是当一个基督徒必须要加上去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但是这个重点是在于第九项，我们的所谓自我形象，今天自己究竟是谁，今天自己可不可以很健康的很肯定的很正面的看自己的价值，这个价值究竟是根据什么而来，是根据外面的掌声，是根据你的名你的利你的学历你的能力你的地位你的条件你的才干你的容貌吗？那个自我形象非常的重要，否则的话诚如我所说的，事业突破固然重要，成功固然重要，但是到头来你那个里面的你那个所谓的 wild child 里面一个狂野的小孩还是在里面的作祟，你的里面没有办法带给你真正的平安快乐。所以我们来看自我形象，在我个人的经历观察里面，我发现总共有12个陷阱，有12个很容易让我们造成残缺的自我形象，也就是其中的这12项，每一项项项都发生在我身上，以至于在自己外面的成功跟成就的时候，里面的空虚、混沌、矛盾、挣扎，反而会更暴露出来。在当我一个人自己面对自己的时候，这12项，我们只看每一项的最左边。罪恶的报应，我们自己常常感觉到自己不够好，有很多地方不对，尤其是一个基督徒，我们照理讲信主的那一刹那我们的罪得赦免，但是当我们知道了一大堆的律法，可是我们却发现自己没有办法达到的时候，你可以到神面前来忏悔，你可以到神面前来认罪，你可以感觉上好像被赦罪，但是当你一而再再而三你继续犯罪的时候，你真的有把握说 I'm clean I'm holy 我是圣洁的吗？ 那如果你不是圣洁的话，圣经里面很多你务要成圣的话，那你怎么对上帝交代？当一个基督徒，如果你跟上帝的关系因为罪的问题感觉到一种肮脏、污秽、败坏、瑕疵、污点拦阻于你跟神之间，你没办法真正的交心，没有办法真正跟他契合的时候，那种难过感各位一定相当的清楚，以至于当我自己看自己的时候觉得很不舒服，以至于当别人很羡慕我的时候，可是我自己步入教堂的时候我却非常的不舒服。第二，有条件附条件的爱，我们所从小遇到的爱，父母师长所加给你的爱，是不是你回想一下，大部分都附有条件的，跟你的表现有关，当你受到苛责的时候也跟你的表现有关，因此你对爱的体认跟经验，你很难不跟上帝的爱牵扯交集掺杂 relate 在一起，很难的。那你如何真正的在嘴巴讲感谢主你给我那个无限的无条件的大爱的时候，当你自己人生遇到苦难、遇到痛苦，跟自己的问题、跟周围的问题发生的时候，你除了能够嘴巴很流畅的用那些属灵的字眼说感谢主的爱、谢谢上帝无限的爱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摆脱掉你所童年、所环境、经验真正背负在你身上所感受到的爱？那都是要附条件的爱，所谓 conditional love， 你怎么去把它 relate 在一起？你必须要在这个方面真正的医治、真正的释放，你才有办法来让上帝无限的爱来帮助你建立真正的健康的、完美的、积极的、肯定的自我形象，你才可以这样看自己。你要从这样看自己，你下面的人生你仍然会有苦难，你仍然会有压力，因为在圣经来看的话，我们汗流满面方得糊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仍然会有苦难，但是你整个心境会不一样。第三点，成果导向，我们所面临的社会都是用成果来看，我们都是用成果来断定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成功，是不是值得，是不是达到你的目标。所以我们怎么样的来用这样的成果导向，不要进到我们的灵命，不要进到我们的信仰，不要从里面来用这个来断定自己，到底我们的上帝怎么看我们自己。在下面，权威，权威本身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影响我们很大，它所带来的价值观念、期许、苛责、赞美一直影响着我们。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主权要交出去，很多人都会站在台上讲，在祷告里持讲，但是你怎么样不去受到你过去传统的包袱、经验上面告诉你的对于权威的那些残缺的部分来影响到你对把你自己主权交给上帝的时候那种感觉、那种感受、那种真正释怀的交付。你可以在口，你可以在各方面的外在的部分来承认，但是你有没有在心里面真正的相信？这个都是对我们自我形象上有很大的影响。第五是完美，这个社会很喜欢讲完美、哦、我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我不晓得你听到这句话有多少次。我记得在我收到一些找工作的一些信函里面，有一些人喜欢强调这句话，至少在台湾、哦、我是追求完美的、哦、好像你要顾我，因为我已经好了但会更好。不过很抱歉，因为我正好在读这个题目，我认为完美主义是一个很大的陷阱。我认为完美主义其实应该被正确教导说不要去追求完美主义，因为不可能完美，你怎么可能完美？待会我会分析。如果今天我们只是会懂得追求完美的话，到最后你永远不满意自己，永远不满意别人，永远在里面看自己会有一种瑕疵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们自我形象。自卑、自怜，每一个人绝对有不同层次的自卑跟自怜，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价值，尤其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的价值所长大，成人、创业、就业、成家、立业、养子、养女的时候，我们所面临到的压力会让我们多多少少的有自卑跟自怜。我们怎么来面对这样的问题？缺点，每个人都有缺点， 每个人都经常被人家提醒缺点，也许年纪越大，随着你的权威的建立，比较少人提起，但你知道你有缺点，这些缺点影响到我们的自我形象。人的苛求，人是指你周围的人，有不同的人，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环境，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文化，他们对你的要求的时候，会影响到你自己对自己的看法。今生今世，基督徒都常常讲，哦，我们都有永生，我们都可以活到永远，请问谁有这样的经验？那没有这样的经验之下，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很残酷的事实，就是每个人只活这一辈子，只活这么一次，那我也不例外。那因此在这个只活一辈子的这样一个状况之下，我来看一些我所要的，我所怕的，我所希望得到的这个结果，整个影响到我们对自我形象的看法。口才，我们都希望在谈判，在沟通，在人际，在公司，在教会，在家庭，在跟朋友的沟通里面，我们的效率很高，我们都希望能够用口才来服人。但是你小时候你可有真正发挥口才的机会？至少在我的环境里面，常常听到的是你那无一无嘴，有没有听懂？小孩子有耳没有嘴，你点点卡边下蛋，你安静一点，站在旁边等。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长大的话，那么你长大的时候，你的自我形象假设说没有非常好的话，别人在讲话的时候你怎么听话？别人在讲话的时候你有没有机会给他完成他的话？别人讲完话的时候，你以为你听完他的话了，你有没有真的听懂他的话？你在听话的时候，事实上你有没有搞清楚大家的定义是一样？然后你的态度、他的态度、你的举止、他的表情，他所要表达的是不是真的你所听到的？你所要表达是不是他所听到的？在这个当中，其实跟自我形象有很大的关系。自我形象如果没有办法健康的话，你不是真正很会听话的人，不是很会听出别人真正意思的人，在谈判桌上，至少在我这多年的经验来看，真正会成功谈判的不在于口才的犀利，是在于会不会真的听懂对方的底牌。你听出对方的底牌，你就可以往他底牌去压，因为他表面已经告诉你 no， 我就是要买这个价钱，我没办法再给你好价钱。那他底牌你如果知道说 OK 还有 20% 的 room 的话，那你绝对有办法再往上谈。所以像我一个自我形象不是很健康的人，我常常是自己哇怎么样写，然后怎么练习，然后怎么样预习，然后怎么样用很犀利的话语，然后用很丰富的资料来动下去，然后希望压到对方，然后拿到我要的。但是这几年来我发现，原来我是一个很不会听话的人，很不会听懂别人话的人。口才再犀利只有害了自己，谈判的效果只有更差，乃至于我发现我在听上帝的话的时候，我没有听得很清楚。所以你看看多么奇妙，自我形象的恢复可以帮助你更会听人的话，也更会听神的话，然后你要得到你要得到的时候可以更顺畅。角色的扮演跟真我的永存，到底我是谁？我想如果请你站起来介绍你自己，我闭着眼睛我可以知道你大概讲什么，我姓什么，我来自哪一州，我在什么公司就业，然后我住在什么地址，连电话号码也给我。各位，那是你吗？那等于你吗？那也许是我要收集的一些资料，帮助我寄一些 garbage mail 给你，但是我相信真正的你不等于你以为的你，或者你所扮演的角色的你。那再问你，你有什么心里难过的事情？哦，开始讲了，哇，眼泪一圈一圈一圈的红，然后掉下来。哦，现在很不顺啊，工作啊，这个应该升经理，结果呢，那个白人呢，居然那个升成了，那么其实我已经是一个黄鬼子，等等等。那都很重要，我知道，让你自己心情很坏、很矛盾，但是那就是你吗？所以自我形象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你穿什么戏袍，在演什么戏，对你来讲是很重要。因为你如果只定睛于今生今世，你只能够体会到上帝的爱，乃至于局限于你过去的经验，你对上帝的主权，你局限于过去对权威的看法的时候，你很自然的会把你就把它想成那个角色的你。但是角色的你真的等于真正的你吗？那真正的你又是谁呢？真的，我常常问一句话， Who am I? Who am I? 我是谁？我最常常出现的问号在我心里，在过去的几年内就是这句话，你到底是谁？我常常问自己，显国你是谁？你要什么？你到底要什么？你好像得到你要得到的，但是你真的快乐吗？ 你好像没有得到你得到的，可是你好像也蛮快乐的嘛。这一次我是谁？我相信你也常常问这句话，不是吗？那你的答案在哪里？希望你不要跟我一样活在个两极的一个极端的两种双元化的一种价值体系。右边翻翻圣经告诉你我是谁，我是上帝的儿女，我有上帝儿女的权柄。然后左边回到告诉你说我是一个活在江湖里面身不得由己，身不由己最喜欢保留那句话，到底我是谁，我所扮演的角色跟真正的我有什么的关系？我们必须要分清楚，成功卓越是每一个人所追求的，不管你怎么定义，也许听下来，也许在你的成功的定义跟他在程度上不一样，不过我相信只要是人，尤其只要是中国人，我们对成功的定义，哎，奇怪，这个方面倒是很一致，卓越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到底在追求成功卓越当中，我们怎么样正确的看自己？我们来看，对，第一个主题就是关于罪恶的问题。从小我自己是一个相当受到否定，在我的环境里面，父亲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一个流亡学生，只有初中的文凭，来到台湾，遇见了我的母亲，一个台南名医的一个女儿。我父亲居然很贸然的堕入爱河而爱上她，然后我母亲顺理成章的被赶出家门，然后跟她结婚，生下第一个孩子，民国42年的我。在我从小的环境里面，我的父亲一直告诉我，你必须要有出息，你必须要证明你自己行。所以在我的印象里面，怎么做怎么错，怎么表现怎么不够好，怎么考怎么不够好，挨打挨骂。所以在这个当中，我发现自己的缺点也相当的多，因为我在这种必须要求生的环境里面，比如说我很容易讲谎话，因为我必须保护自己免得挨揍。我考试里面呢，我最怕考90几分，因为90几分很难改分数。我最喜欢考试考70几分，因为7的话一改就变成9，而且那是我最容易考的分数群。81的话也不错，可以改89，少打几下。所以说谎是我第一个求生的本能，但是也是我到今天很大的一个问题。尤其在商场里面，说谎的诱惑太大了。尤其美商现在动不动就叫你 breakdown， 我每天听到 breakdown 我心就碎了。因为 breakdown 就是叫你把所有的成本，从材料、物料、机器、折旧、利润、库存、运输、保险各方面都要分析给他看，那我还赚什么？因为最后对方一定告诉你说，那你利润干嘛放6%？在现在的电脑业里面还有人赚6%的啊，我们康培一年不过净利赚2%啊，我们 IBM 不过赚多少？那你当个基督徒，你怎么去说谎话？那我又很会说谎话，我又很会作弊。真的，从小我觉得作弊我很厉害，哦，各种作弊的招式你来问我绝对都用过。所以怎么办？脾气也是一样，你在这样一个被否定的环境里面，你很容易暴躁。你为了达到目标，你为了达到成果，你会一直 push， 从 push 自己到 push 别人，从 push 职员到 push 家人，你也会 push 人家。那不满意的时候，从小那种行为模式就是被打被骂，今天你去对别人也是一样，只不过我可以克制自己，我不打人，但你嘴巴的犀利那不亚于打人的伤害。这种都是缺点，缺点多了，忏悔多了，认罪多了，恩典多了，坦白讲蛮难过的，因为对看到神人觉得很拍谁，怎么会常常跟他借那么多的恩典？神真的有那么好吗？所以当我看圣经的时候，这边所看到的就是保罗所说到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哇，我最喜欢这句话，因为原来保罗也是这么糟糕，他每次都立志，然后每次都由不得自己，所以我也是。不过你用用看这句话，你抄下来，你用它个5次很好用，用了10次以后你也跟我一样 frustrate， 对不对？那我们再看，脱去你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为私欲，哦，原来我这个里面原来那个我是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刚才讲了半天怪家人， 其实也不能完全怪家人，很多事实上是自己的私欲的迷惑，自己的贪，自己的不安，自己的希望别人肯定。那么在这个当中，要将你的心智改换一新，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两天我们的课程都告诉我们怎么样美化形象，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形象来自于上帝，可是为什么我们自己看自己现在越看越不像人，越看越不像话，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这里讲到说他会，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那在下面，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耶稣基督担当了多人的罪，我们都知道这个真理。然后在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疵献给上帝，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刮胡原文是，原文是什么？那个新的原文有没有弟兄姐妹知道？大声一点。罪啊，原文是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上帝吗？这一句话真正的帮助到我。当我看到良心两个字的时候，我豁然开朗。耶稣基督的血绝对绝对足以把我们过去今天未来全部加起来的罪洗清，因为他是上帝的独生子，而且白纸写黑字这样写。问题是我们人类本身自己常常一种罪恶感，一种良心上面不太，我不够好，尤其我知道上帝对我要求我成圣，要我要圣洁，要我要诚实，要我要公义，要我要怜悯，要我要爱心，要我要接纳别人，我都做不到。其实真正问题出在我们自己的良心，我们还是很喜欢拿良心来论断自己，而不用信心去看这些话。所以当我看那句话的时候，我真的知道说，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连我的良心那种不安的感，那种 guilty feeling 全部去掉吗？有一次在参加一个聚会的时候，那位牧师约翰牧师，他很清楚的有一次他在祷告的时候，清楚的知道上帝跟他所讲的这句话的意思。当耶稣基督被赤裸裸的钉在十字架上面，如果你去查考的话，耶稣是赤裸裸的钉在这上面，就是像现在画得很美的，哇，挂着一块布，那个布还表示 made in cotton 的什么玩意儿的，很漂亮。耶稣是赤裸裸的被钉在十字架，带着羞愧，不是他的羞愧，世人的 shame， 世人所鄙视、鄙视、轻视、糟蹋，钉在十字架上。那个宝血流出来，足以洗清我们的罪和良心。但是当耶稣基督被那个钉子钉上去的时候，所钉上去的，我们以为只是全部我们的罪，全部我们的罪，人类的历史古今中外到将来全部的罪。但是事实上，连良心的亏欠感，我们良心的 guilty feeling 一起全部钉在耶稣基督的钉痕上面。所以我们今天除了在信心里面要宣告我们没有罪，我们的罪已经被洗清了，我们要告诉自己说，我们再没有罪恶感的感觉了，连那个感都要拿掉。所以如果看下面这一节，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各位，我在商场里很多的试探，我相信你也在商场，你在公司，你在家庭，你在服侍，你有很多的试探。我们不可能完全的圣洁，但是为什么这里说我们已经成圣？因为当上帝看到你看到我的时候，他看到的是耶稣基督的圣洁，因为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所做所行所说所想，我们让他成为我们。所以圣经说，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只有靠耶稣的名字，只有在信心里面来呼求，来相信自己没有必要再被那个感所绑住，要相信自己已经是圣洁。我们的行为都在成圣的当中，我们的行为都在追求圣洁，这个绝对不会错。但是我们也要相信，至少我相信，到我老死为止，我的行为不可能完全圣洁，但是我会 try keep trying， 因为我已经被洁净了。神看到我是看到耶稣基督的圣洁跟公义，所以那个耶稣基督的圣洁公义已经跟我徐显国或者跟你已经粘在一起，已经变成你的了。 就跟这已经变成是我的了一样。我得到耶稣基督的义、公义、圣洁，所以这边才会讲说我已经得以成圣，所以我们才来高声的呼喊这句话：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顺长牧师在26年前用这句话吸引了我，我因为这句话我信主，但是到今天20多年以后，我才懂得好好用这句话。我每天都可以用这句话，我每时每刻可以用这句话。用这句话的时候，我不会感觉到很羞愧，或者很不好意思，或者那么贪婪，怎么用那么多次。我相信耶稣基督的恩典够我们用，就是这句话。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下面这些经文全部的都告诉你，律法究竟要用什么态度来对。我刚才一开始讲，我没有好好的懂律法，所以律法反而捆绑了我。虽然我知道我的罪得赦免，耶稣基督的救恩，我是被救赎的，我是被宗教买回的，我是神的儿女，我是干净的，我是圣洁的，但是我知道，尤其一个读法律的人，那些律法对我 still make sense， 我没有办法达到的时候，心中就有那种罪恶感。各位，律法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律法是叫人因罪而死，我们都 subject to 律法。但今天坐在这里的人，只要你心里真正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他的血洗净了你，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律法。因为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如果你想靠行律法称义，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律法事实上，从我们基督徒来看，有两个角度：一，律法已经被耶稣基督成就，我们信耶稣，所以等于我们也成就，我们也成圣，我们不再受律法的捆绑；二，律法不是可以抛诸脑后就不要遵守了，咱们一起来浪荡，一起来放纵。 No， 我没有这个意思。律法仍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reference， 一个参考，一个努力的目标。但是你不要想靠今天你捏的会痛的这个肉体来达成，不可能的。你捏捏看，如果现在你捏你肉体还会痛的话，表示你还活着，或者你睡着了，那是不会痛，否则的话还会痛，会痛就表示你有肉体，你有肉体就是保罗所说的，在我肉体里面没有良善，我今天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绝对是这个律，绝对跑不掉的。但是你每次读到这个的时候，你就是要反复的读这些东西，反复来宣告，成为你的祷告，成为你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成就了律法。然后我们要留意，当我们有罪恶感的时候，有一个第三者介入我们的家庭，而不是外遇，是那个恶者，要特别留意。我听见在天上有个大声音说，我上帝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里的权柄现在都来了，因为他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的。原来有个魂球在那个地方不断的控诉我们，除了你自己的自我形象不够好以外，另外一个魂球你要特别注意，就是撒旦魔鬼。你就是祷告斥责他离开，斥责那个声音离开，我不要听你的，我要听着听上帝的话，我要听着听白纸写黑字的圣经的话，来宣告自己是无瑕疵的儿女，自己是圣洁的，自己是公义的，自己是蒙怜悯的，自己是洁净的。你就会从心里面认识自己更加的清楚。你试试看，各位，你不要怕听了我的话以后，照了我的话做了以后，你会更加的犯罪，因为你发觉很容易得到赦免嘛。那你奇怪蛮力的灾，我试过，我发觉我还会犯罪，我还是会说谎，我还是有的时候没办法经得起试探的诱惑，但是会越来越少，而且少了完了以后，你在祷告在宣告的时候，你得到释放以后，你就会更珍惜自己，好像一个小孩子刚洗完澡一样。那洗完澡的时候呢，他就也有那种倾向会继续跑出去把身体弄脏，但是刚洗完澡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很干净，比较可以克制，因为看看自己身体还蛮干净的，还蛮舒畅的，还蛮爽快的，所以比较不容易弄脏。所以我现在要是问我说，是什么动力来让我比较不容易犯罪，比较可以经得起试探，我可以很高兴的说，不再靠律法。以前我会哇，根据第几条第几章，所以我不能做什么来压自己来克自己，现在不必了，因为我跟耶稣基督经历到那种亲密，那种卿卿我我你侬我侬那种亲密的关系，那种每次读他的话语我得到释放得到医治的那种感觉的时候，我觉得不值得再为这样子一个事情再牺牲掉那种感觉，那种舒畅，那种 intimacy， 那种亲密。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我常常跟耶稣讲，耶稣，你也在世界上，你知道人所要的不外乎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你也经历过，只是他没有犯罪，你没有犯罪，所以你第一，你知道我的感觉，那种好想去做可是又不能做，或者不想去做却做了的很不舒服的感觉，你应该知道。然后第二，你没有犯罪，所以耶稣基督，我要靠你，我需要你，这个靠是现在我要靠你，我需要你，是可能我做了，我坏了，我臭了，我脏了， 我误会了，我扭曲了，我再回到耶稣里面，他再一次来释放我。他释放我其实不释放我的罪，各位，你的罪我在讲过了，已经被洗清了，是释放我那种感觉，那种良心。所以这句话也是我最爱最爱的一句话，各位，我们可不可以开口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来。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做什么的帮助？做什么的帮助？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实在不需要再被罪恶感所捆绑。我们怎么看自己，其实大部分都沦落到别人怎么看自己，或者基督徒常常以为上帝怎么看自己。但是我希望今天这些话在十二分之一的主题里面，就是讲到罪恶感的时候你得到释放。上帝怎么看你，你的自我形象，上帝怎么看你，上帝怎么看你，上帝看你是圣洁的。不要再被罪恶感所捆绑，使你应该得的平安就屡屡的失去，消耗掉没有必要的体力、心力、脑力、志气，减少了工作的果效。我们应该来追求圣洁，但是我们追求不到的时候，不要自暴自弃，好像一个减肥的人一减再减，减不成的干脆就来大吃大喝。我的公司一个职员就是这样子啊，可是你没看到在办公室一样的可乐一杯接一杯，一罐接一罐。我发现是这个问题，他一定尝试过减肥，但是减不成，他干脆自己再增加了自暴自弃。我们基督徒真的不要这样子，我们真的要对上帝有信心。在东南亚的旅行，经常跑的国家里面，看了到处的华人，我在昨天晚上突然想到说，怎么样来形容我们华人，中国的华人，中国大陆的华人，卑，自卑的卑。台湾的华人，悲，悲哀的悲。马来西亚的华人，废，浪费的废，因为他们政府的种种政权排斥华人，然后政府本身只能够把华人当作好像次等一样。所以很多的人才，我在马来西亚跑来跑去，很多的工程师，很多的行政人才没办法被重用，真的是浪费的废。菲律宾是累，因为除了少数的华人掌握了1%的华人掌握了97.5%的经济，那个很有钱的华人以外，大部分的华人很累，他们只能够替华人效力，或者只能够在菲律宾拿到非常非常微薄的薪水，但是做得要死，跟牛马一样。新加坡飞是我看过唯一神采飞扬，现在他们的自信心、他们的经济成长、他们政治的安定、社会的稳定，真的是我只能讲说，难怪最近因为他们很嚣张的说我们亚洲人，我们亚洲人，就被台湾一个作家叫龙应台大骂特骂，你凭什么你代表亚洲人。但是我看得出来，新加坡人现在充满了无限的信心，他们的下一代，我常常在看2005年以后这些现在20几岁人上来执掌经济、政治、社会的时候，哪一个华人的区域会最成功，我还是说新加坡，因为你从自信心就看得出来。为什么我说台湾人是悲哀的悲呢？我在台湾花最多的时间，在最近我们有一个叫平安社团的，我们一起在做一些统计，发现台湾人最大的悲哀是已经不再以不平安为不平安，充满了回扣、色情、暴力、肮脏、污秽，可是人人习以为常，安之若饴，这个叫做不以不平安为不平安。然后大家的对于政治的前途充满了悲哀的色彩，烧一本书就可以把它打得惊慌失措。因此我称之为悲哀的悲，因为我知道世界上的人很羡慕我们现在有全世界最高的外汇存底。偶尔日本超上一下，我看了一下，大概单数月都是台湾第一名，双数月日本第一名。这么富裕的国家，却人民走在路上除了拿吃的拿穿的，哇，现在百货公司越贵的越有人买，越贵的是挤得水泄不通。我是圣诞节没有办法，必须要买礼物送美国的职员，跟着去挤，哇，真是痛苦。远东百货7楼挤得满满，好像不要钱一样，好贵啊，那每个东西都比一样的 Benetton 来讲，那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中上的东西，对不对？但是比美国贵30%，可是根本抢不到货。但是大家的心里面的慌张、败坏、惶恐却相当的糟糕。所以我在想， 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在我观察的结果，台湾的人民真正的问题出现在里面的自我形象，没有真正自己的肯定，没有真正自己的自重、自爱、自信、自尊。当然台独分子会用历史来看，哦，先是河南人，后来郑成功赶走他，然后郑成功被满清人赶走，满清人也是夷人，然后再来是日本，然后再过来就是国民党，然后因此都是外来政权，所以没有自己的肯定，没有一个无条件的爱，所以他们现在要求有自己的一片天。所以这一次为什么选举会说变天变天？但是真正的问题，我在看，我不是讲宗教的八股，台湾的人民真正问题没有真正的自信、自尊、自爱。所以当他们勤奋的努力，牺牲的生活的品质，我们的水现在不能喝，我们的空气现在不能呼吸，我们的车子现在不能动，但是我们的菜现在不能吃，因为最近我们的菜跟米已经严重到为了要杀毒，所以呢，毒到农夫，你去看农夫现在自己有一小块地是自己吃的米，其他的毒死别人的米。现在有钱人大家互相六七个一起到山坡地方去买一块地，一起呢白天呢努力赚钱，晚上卡拉 OK 唱歌，然后到酒廊去喝酒，累个半死，周末还去种菜。然后肉，猪肉很多是死猪的肉，病死的一样拿出来卖，反正没人抓。牛肉的话本来是唯一可以吃的，后来发现现在澳洲进来的是他们有毒的牛肉，所以现在怎么办？生活的品质牺牲的结果，却没有真正的一种价值感。所以我们来看整个对于基督徒来看自己对于上帝的爱，要很清楚的知道究竟上帝是怎么样没有附条件的爱。今天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去爱自己，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去爱别人。我们今天如果看自己只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的工具，我们也会觉得别人在利用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是为别人的价值在生活。当我们一开始提到说，当我看到圣灵是这样子的大爱大能，希望跟我们个人有一种个别的关系的时候，我真的相信我们有真正的价值。我们来看看关于上帝一些无条件的爱的经文。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所以不要怕，你想什么，你有什么肮脏的意念，上帝都知道。你说怎么办？我说大家看着办，凉拌，我们继续看。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我的妈呀，上帝了解这么深，你也知道我一切所行的。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常常看中文圣经的我，哦，我翻一下英文，发觉英文实在更清楚。 For you created my inmost being。什么叫肺腑？我以为只是我的肺，那我的肝谁造的？那我的肾脏谁造的？ No no no， 他本来意思不是这样，是我们的 inmost being， 我们里面全部的，我们里面全部的。然后呢，什么叫做母腹中覆庇我？是拿雨伞，是拿布料，还是拿大衣？我不知道，但是你看英文就清楚了。 You knit me together， 上帝好像一个很心细的母亲，菱形什么密密缝缝缝缝缝，那我们的细胞是不是缝起来的？所以这很有意思哎，三千年前的圣经哈，已经完全合乎生理工学哈。那我们是神，我们慢慢慢慢缝，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上帝秘密秘密缝起来，在你母亲的 womb 里面，在你母亲的肚子里面。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生知道的。然后在下面，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其实我们看基督徒也好，尤其看外面的外邦人也好，我真的发现他们的一生真的过得像奴仆一样，因为他们只是名利贪婪物欲各方面的工具。所以在我看，不是看他外面穿的西装，或者他乘的轿车，或者他走进公司的多大，或者 Top 500 他排第几名，在我看他是一个奴仆，因为他的生命指望仅在今生今世。他所忙的，他所追求的成功，他却不会去算代价。当他得到成功的时候，我观察的结果，比如说我很熟悉的一个朋友在台湾前一阵子我在红十字会一起共事的时候，他是我见过这一生口才最犀利的人，在我们台湾的法学界是 top three， 但是他的思维之清晰，做事情只有条理，只有魄力，所以才会在蒋经国去世前最后一个公文正好发这一张，就是请他来当红十字会某个要职。然后他就当天晚上打给我，请我来当副秘书长的时候，跟他熟了以后，我对他敬佩有加的时候，有一次他的太太坐在我旁边跟我讲说，显国啊，你晓不晓得某老师啊，他是我都叫他老师，因为他在动物园任教，你的某老师多痛苦吗？我说啊，我不知道。他每天晚上非要到一点钟，折腾到一点钟，吞下两颗安眠药才能睡着，好多年呢、啊、我说哦。他说更糟的是，人家吃完安眠药是一睡爬不起来，他是准时不用闹钟，五点钟咚眼睛一亮，望着天花板又开始烦恼。各位，在我看，这叫自由吗？这叫犀利吗？这叫智慧吗？在我看，这叫奴仆，因为他没有指望，人就害怕。基督徒也是一样，不要当为律法的奴仆，或者一些名利的世界价值观奴仆，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今天我们是儿子，我们是上帝的儿子，那上帝对我们的意念到底是什么？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很多人把重点放在其数何等众多，我的重点放在何等宝贵。你的自我形象跟你读经的方法也有关系。当我们真正知道自己是上帝的儿女，当我们真正的知道自己不再受罪恶的捆绑，当我们真正的知道上帝给我们的使命，要我们成为贵重的器皿，那个贵重有别于世人的成功、功名利禄的这种条件的时候，当我们真正的知道自己的价值是因为自己被神完全的爱所包覆，自己得到完全的释放，得到真正永远的生命，当我们有真正的自信，我们认为我们自己今天真的会有能力，但那个能力乃是因为圣灵降在我们身上，我们的能力，我们是他的器皿而已，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可以成就什么。我们有真正的自爱、自重、自尊、自信，我们不必再卡在我们的罪恶感里面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奴仆，我们知道上帝给我们是无条件的爱，所以我们就可以因为上帝的饶恕，我们懂得饶恕自己，我们懂得饶恕别人，我们就可以有真正真正的释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今天在结束的时候，我们希望，我就想到台湾现在很有名的一个歌星叫曾庆瑜，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次主持金马奖的曾庆瑜，我是不听他的歌，不过有一次看到电视歌词很有意思，他说爱上你是我这一生最大的错，但是爱上你以前我又做对过什么，很有哲理啊。我都常常鼓励我，因为我女儿现在刚进入少女期，很喜欢听这些歌。那你说你一味的拿属灵的话语告诉她这是属世界的肮脏的败坏的，你试过，你发觉只是给她更多的律法，最后她变成偷偷的看，偷偷的听。所以我现在变成跟她一起听，所以变成我也比较熟悉一点。但是我教她怎么听，我就教她说，你用圣经的道理、真理、知识来看这些世人的思想。那像这句话呢，我就跟她讲，我们一生其实要靠人自己的话都是错的，但是今天在上帝的智慧里面，我们是对的。爱上上帝绝对不会错，爱上耶稣绝对是正确，绝对是我们唯一的盼望。他给了我们无限量的爱跟赦免，重建我们的自信、自重、自尊、自爱。明天我要完成另外十个主题，我相信在这个当中加上顺长牧师，一定会帮助我们有一个新的人生，看自己的事业，看自己的家庭，看自己的亲子关系，看自己的困难，看自己的灵命。因为上帝能，人不能的时候上帝能，其实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期望。我们的一生成长过程中面对太多的期许，我们也知道上帝的期许，但是一来卡在律法里面，二来掺杂在太多的期许里面，然后你用知识去读，却回到你的经验的束缚里面。我相信可以帮助各位，如同上帝帮助我一样，得到真正的自由，因为真理可以帮助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在我们今天祷告的时候，我们继续低头的时候，我要来请问一下，在我们当中 有没有还没有过去信过耶稣基督，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朋友在我们当中，在今天想做一个决定，就是也许一生犯了很多的错，但是今天绝对要来做一个不会错的事情，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把他给我们的无限量的赦免、无限量的爱放在我们的自我形象里面，成为真正的我，成为我的一部分，成为看我自己的一个正确的角度。只有信，因为耶稣基督对我没有别的要求，说人只有信才能讨上帝的喜悦，只有信才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很想提供这一次的机会，不是我给你的，我只是给你跟上帝有这一个机会，成为一个管道，说你愿意在今天成为基督徒，愿意在今天借着你的决定还有你的承认来相信耶稣基督。如果有这样的朋友，可不可以请你举手让我看见，然后我可以替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举手？好，有两位女生请放下。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想在今天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好，我们明后天还有机会。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基督徒的朋友，在今天你真的相信说，我过去被罪恶感所捆绑，我过去对于神的爱感到怕怕的，不太相信有天下这么好的爱，因为跟我的经验不太一样，但今天我真的愿意凭信心看上帝的话语，来清楚的知道自己不再被罪恶感所捆绑。你愿意存着感恩的心的请举手让我看一下。好，我看见了相当多。好，请放下。我想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在众人当中你挑选了我成为你的儿女。我知道不是凭我的外貌、我的行为、我的能力、我的聪明，主，乃是因为你爱我，在母腹当中你就覆庇我，你照了我的里面。主，我带着满心的感谢说，主耶稣，谢谢你，我知道我是圣洁的，我知道我是你所真正喜爱的儿女，我知道我已经有你完全的爱在我里面，从今开始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也许我的感觉过一会儿就会消失，但是求你加添我信心，让我在今后的日子面对我自己，面对别人的苛责、别人的责备、别人的期望，面对我自己对自己里面的控诉、自己的不饶恕，主，在今天开始我愿意来靠你的话语为生，愿意把我唯一的指望、盼望放在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话语里面。谢谢你，主，我们只能再说一次，真是感谢你，谢谢你陪我们走今后的道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谢谢。